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那么今天我们继续邀访到台北市立疗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李文轩医师到节目中来，让我们一起探讨自杀的问题。李主任您好。
主持人肖小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次节目中最后我们谈到医师提到这种自杀会一再重复哦，甚至有忧郁症他好像自杀过一次忧郁症会好一点，那这样岂不是自杀很多次他难道就好了吗？所以对于这种一直一再重复自杀，医师上次也提到过，对家属来说也是很痛苦的。
对对对，
这个要防治真的很难哦，就是要看病就对了。
对我们医生来讲，第一个是他是不是什么精神疾病，是哪一类的，那是不是有忧郁，他忧郁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那从疾病的角度就来比较容易了哈。第二个要再深入的，他的性格、他的社会环境、他心理的层面，或是在内在的潜在的潜意识的问题啊，那个探讨啊，那个就更要进一步了啊。所以很多医生呢，应该要注意这一点，而不是只注意说它是一个疾病啊。那很多种情况呢，也不容易马上被你看到是很明显的，就是只有忧郁症这样的一个，忧郁症等于自杀，自杀等于忧郁症而已。很多情况，比方说我刚刚上一次有提到的，就是说可能为了情理的关系，我就死给你看，就你死即死啊，我已经被你威胁好多次了啊。有的时候是真的就是有很多情况，又是像说我欠人家很多钱了，我没有办法还呢。比方说现在这个
经济不景气，
经济不景气我们谈过，还有那个股票，有的人在股票在生长的时候买了好多，借了好多钱了借了以后，人家一下子突然有一次，那上次有10000点的时候，突然就掉下来变成5000点，那个钱都还不了了。他好像去卧轨啊，卧轨啊，就当作自己可能想说被撞到就算了，或是说死掉就算了。因为一方面可能要消灭掉那个不好的自己，所以自杀的之前会有一些幻想，所以这种潜意识幻想可能是，有可能是。自杀有很多情况，有的是要杀掉那个自己，那杀掉那个自己其实是那个自己是认同了你讨厌的那一个人，这精神分析讲的哈。比方说你认同了你某一个你讨厌的一个人，像小孩子认同父亲，那父亲你就那个父亲是客体，我们精神分析叫客体，那个主体就变跟客体了，所以你当要去杀掉那个客体的时候，因为事实上就是要杀掉你自己，所以就自杀了。所以这精神分析讲的是，所以精神分析有一阵子讲过，没有说一个自杀人不是为了要攻击别人，但是不完全是啦，不完全是啦。有一些叫做 loss， 实在是太罪恶感了，实在是太没有办法了，太无助了，就连自己的力量都没有了，那就让他了结吧，这个人生实在是没有意义啊。
那像这样绝望的人，他们可能说会去求助吗？或者说他不知道社会上有这些管道要去看医师？如果说他的家人没有发觉到说，他不太对劲，可能家人会强迫他去就医。如果就说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是需要专业的帮助。
所以自杀呢，常常是在忧郁症比较好的时候。
比较好的时候，
他有一点力量
啊，这样子，
因为完全没有力量啊，
反而不会，
完全不会动，不见，完全不会想，而且人生好像看起来好像以为他好一点，常常是在好一点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临床的技术。我们对抑郁症的病人，如果你觉得他好一点，你马上一直 push 他去面对社会去工作，反而会觉得他自己只还没有脚步太快，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
反而会可能加速，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爱心不能乱用
哦。
还有一点哦，有的自杀的人充满了罪恶感啊，像对不起父母啊，还有的人去给他治疗是说你这样子都躺在床上，你都不工作，是对不起父母，他就自杀了，
雪上加霜。
所以这个自杀你一定要有相当的了解，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帮我，所以要有信念。
所以像你们都会针对个案来辅导，要非常了解。
对对对，像我们就是从心理层面也要相当的了解。
嗯，
当然药物西药的话可以给他，像这个我刚刚讲的血清素的改变，他的这个情况，但是只有这样是不够的。 就是治疗人只有用动物的方法是不够的、用药的话，治疗人要用人的方法，他的心，他的思考，他的这种感觉，你让他自我成长，自我了解说啊，我的恨在哪里。比方说老是威胁别人自杀的，老是依赖别人自杀，都要让他知道，原来我是那么的依赖，原来我这个恨是不必要的，
找出问题的症结、
我要走出我自己，走出来独立 independent autonomy 自主性，像主持人这样自主性就对
了。谢谢。那个医师刚刚也提到，就很多人譬如说为了感情因素，为了金钱因素、自杀，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像自杀的男女比例会 有差别吗？
如果真正自杀死的是男的比较多，
比较有决心哦，那女的是企图自杀的比较多，是不是？
对，尤其是年轻人又是女的，真的感情比较多，
感情问题居多，
是家庭问题感，尤其台湾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家族里面又纠葛在一起，像我很多个案就是，尤其是我们台湾社会，有的是婆媳问题，有的是重男轻女啊，台湾这个制度就是在女生，尤其一些女生，在她要嫁给人家的时候，她亲生的妈妈必须要像波出去的水，所以她真正要爱的人她要离开，那么夫家呢是她必须要爱的，那必须要爱的人她就爱不太下去，必须要有相当的修养，那必须要爱的又婆媳之间，因为婆婆刚好也是从这个必须要爱的情况之下度过，所以她又把这个东西投射到她身上，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在这个制度上有一点跟现代社会不太协调，因为年轻人又要去工作，那又要面对
照顾家庭，
但是你又要独立，可是你又不能不孝顺，好，所以有的我们就觉得他显得他很自私，可是他又不能说他很自私，又好像他有他的道理，所以这个、婆婆来讲又好像也有他的道理，所以这个在道德跟制度跟现实面有很多的冲击啦，
是刚好在一个转折点，
对对对，
各方的力量、
其实都人都要互相的包容，人都要互相的包容，但是说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老年人也蛮可怜的，所以也不能讲说啊，你年轻人都一定对了，也不能讲说老人一定对了，这个所以这里面，但是这个东西的一个人这个成长呢，就会受他小时候环境的影响，比方说他来这边呢，那可能他本来的爱不是很稳定呢，他因为在这个夫家得不到啊，他会更恨他妈妈那边的爱没有给他，因为小时候那个心里没有满足的地方可能会重演，人可能都是要经过从亲子关系常常经过这种独立化个别化的过程，很有趣的就是说人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会有一段会从一种类似妄想性分裂性的时期，然后走过忧郁期，然后在忧郁期再突破，然后才会成长，那就是说从要人不是生出来就生心理上就好，要独立化，还要跟母亲各分离化，所以这个过程呢也没有好好度过也会忧郁，如果忧郁期没有好好度过停在那边也会忧郁，人生是事实上人生是不断的妄想分裂样的情况，然后忧郁，然后每个情况这样循环、一直在循环，但是都会度过，问题是忧郁的人他一段时间这个地方不容易去度过，他忧郁在那边不成长，因为忧郁就是会那个忧郁期是那个小孩子会感到对妈妈的过去的这种怀疑，他对他不好，对偏激的想法自己是不对的，所以会产生罪恶感产生忧郁，这个心理的状态不是真正的忧郁的，那个时期是类似这个情况，
就每个人都会有，
对，没有这种
情
况，每个人遇到一件事情都会先过这种好像新的环境，也就是妄想分裂样的时期，然后再忧郁期，然后觉得说啊，原来老板对我那么不好，其实是不见得对我不好，其实他有好的地方啊，我什么一直要想要讨厌他，其实我是不对的，那这样就会产生同理嘛，人就是由爱恨然后了解，人不要说很天真的说人只有爱，人会恨，有时候会恨，然后爱恨协调，才会真正了解一个人，那这是要接受，但是忧郁的人就是说那个太完美主义了，太完美主义了啊，事实上他的讨厌他呢又不能表现出来，就导向自己了，就是这样子，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心理的温习 当然有个别性了，但是大原则上就是有这些问题。
像我们现在社会上大家都讲说要迈入高龄化社会、老年人是不是也会面临到的自杀的问题？
老年人其实
会不会说老年人越来越多，还有现在社会上好像可能越来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受重视。
是是，你看我们现在都很羡慕西方的社会。我到美国去，我在哈佛那个 Boston 那个地方，第一次也是跟那老的太婆聊天，80几岁老人一个人独居了，自己做面包，我说这太伟大了。他儿子、女儿都分开住，他一个人住。
现在我们有这种情况吗？
跟猫住，所以我就觉得，不同的文化，那现在台湾的这种倾向
也慢慢是分
开，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一定是好的哦。当然是老人要独立，可是。在我们中国过去都是老人被照顾的、那现在你要照顾三代要照顾的话，你必须要牺牲你的工作，主持人你要回家照顾你的老妈阿嬷了，你不能来这里主持的、必须要牺牲掉一个人的力量、所以现在老人呢是社会的责要去社会制度社会福利要补偿这方面的东西了，但是最重要还是亲情啦。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整个刚刚主任一开始提到这个哲学，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在这个当代社会的哲学要重新定义。我感觉人的应该怎么样在做一个人？
像美国那样的社会，他们老人的自杀比率会比较高吗？
高，是老人。
像我们这样传统三代同堂，可能有小孩子中
没有地方自杀了哈，都看得见。那现在不行啊，被抛弃了、
就还是会。
所以你看看，你病痛不会好。痛苦死了，因为癌症痛得要死，如果再没有人照顾，没有人
非常容易，
很容易、所以老人自杀最容易是病痛、很难想象。你刚刚说是人不会趋吉避邪，还是会自杀、
还是会。那么提到老年，像刚才我们也讲到成年的、譬如说男性可能是为了金钱，女性大部分为了感性，那青少年通常医师也提过，就是可能是
认同
的问题。台湾现在在青少年自杀方面是不是有升高的趋势？
我觉得现在是青少年跟我的年代的青少年、
不一样
了。是我的年代跟之前可能我有点麦老都不太一样。现在青少年我们说我们有代沟啊，其实现在青少年看起来就是好像没有长大哦。玩的都是电玩，而且接触的是直接，然后变来变去。没有一个很久的思想，没有一个很久的一个概念、所以随时太多资讯，我觉得太多资讯，而且没有人叫他怎么做才是正好的，社会的媒体报道都是报道一些不好的、好像没有一个认同一个好的，很肤浅的社会，所谓崇拜都崇拜一些肤浅的人，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危机、我们可以崇拜一个打火这个救火救生员，可是他有伟大的精神啊、
现在都是偶像、
对我们崇拜一些是只有某一些上媒体很多的一些偶像，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青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你看他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他不容易知道。如果一人不知道他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如果不知道他追寻的地方在哪里，那就很可怕了、他很容易 shaking， 很容易这个摇摆啊，遇到一个刺激他不行了、他没有一个背景可行了、所以传统的教育很重要，一个背景，道德背景，一个人生哲学的背景非常重要，然后再接受新的知识可能比较不会这样动摇来动摇去、你如果没有一个根本，没有一个根，这个年轻人很漂浮啊。
会不会像青少年他们都很缺少，像医师讲的没有一个 model， 没有一个典范，
对，
好像没有一个人生方向的所谓的导师、
而且不喜欢看书，
他可能都模仿同辈嘛。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都是多是知识、那么多是短暂，不喜欢看书，因为有时候一些书可以让你有整体的概念，人生的一个概念，好像都是大家都是一大堆知识，可是整合不起来，所以人家说完全自杀手册你也看了、自杀也就自杀。莫名其妙，人生是什么？如果当一个人不知道他的价值在哪里，就是遗失、迷失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存在性的这种焦虑， 有存在哈、
嗯嗯。所以青少年这方面，你觉得是特别？
我觉得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而且是比较有好的 model 出来。
嗯哼，那我们探讨了很多这个自杀的一些常见的原因，可能心理的、社会的疾病等等。但是另外还有，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所谓的有人向往死亡，而真的好像是一种把它视为一个很伟。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好，因为向往而去自杀的吗？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照着过社会学的以社会学者的研究叫达拉罕的一个研究，一个是比方说我们社跟社会脱离那种叫做自我性的这种自杀、
嗯、
有一种是叫做利他性的自杀，
真的有这种？
有
还是他误以为这种
也有啦，也有为了道德观念，像我们有爱国情操，比方说中国以前打仗啊、
哦、
有人讲啊，就是哎、欸、我们第一派的人让你打死啊，那、哦、你们那个地方吓到了好勇敢，那第二排过去就把你们打垮了。
那我想要911那个自杀飞机。
对啊，
对那些人来说也是。
对那边是一个对。对他们来讲是，
对那些恐怖分子来讲，
也不是对阿拉，对那个、那一边，对这个叫这个叫什么宾拉登那个、哦、是，啊对这边来，其实这个在我来看，这个都是人类之间怀恨的破坏了，都不应该有了、
嗯。
后来再去攻击他们，美国再攻也都是都是恨呐、啊。其实这个都是一种恨的关系，所以人类的基本上这些东西都还是存在。都还是存在哈、哦，啊，刚刚主持人提到有没有其他型的自杀？比方说以前我们的著名的作家三毛，
哦，
他自杀，哎，他要去跟他的爱人结合啊，所以有的人自杀是哎，要回归到一种永恒啊，或是说可以跟爱人再结合，他不认为自杀是死亡，自杀是一种永恒，所以没有自杀等于消灭。有的人的幻想是自杀是没有消灭，啊、事实上是消灭的，
嗯。所以你提到三毛的例子让我想起来，会不会其实可能有很多类似，就是另一半死了之后他没有办法独活的勇气也跟
对啊，比方说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这些都有自杀，有其他的形态啊，像还有像日本自杀那他没有为什么啊，大家都要求生，日本人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失败或是为了羞耻就切腹自杀，
嗯，所以是受到整个文化的影响。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自焚只是为了抗议啊，
嗯，
啊勇敢去自焚，
嗯、
啊当然自焚这个烧了就是会烧啊，所以这种比较强烈的，都是有他是为了群体或是某一种他的个人一种想法、嗯、一种理想或怎么样。
这种是一个很负面的，
这个我们很难评论。这个自杀有他，所以自杀不等于对某一些人来自杀有他的意义，还有某一些人自杀他不等于他就消灭掉。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很多各式各类的自杀，所以自杀除了我刚刚前面提到那一些，事实上有个别性也蛮多的哈、
嗯。
啊，这些你说要给他治疗，恐怕他又很难治疗，
嗯，
他都不愿意哈。
嗯，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立疗养院的主任医师李文轩医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探讨了自杀的从各个层面来看自杀的问题。谢谢李医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